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3回。这位真仙虽然大惊，急忙用各种秘术镇压，却已经来不及了，还是被平陵施展某种不知道的天赋神通，直接一分为二的脱壳而走，分别掉入到了不同的界面中了。好在啊，这封印仙人呢，急中生智之下，拼命的对那平陵啊远远的施展了一记追踪法术。如此一来，他纵然说一时没有办法追及平陵，但是说只要标记还在，总能够重新定位找回的。而他呀，只要说能够找回平陵，凭借集合躯壳的感应之力，再找回整个掌天平，我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吧。可惜的是，这位真仙呢，虽说想得很好，但在掉入灵界的时候被界面之力重创了一番，不但说整个肉身近似全毁了，一身的神通也大大受损。他无奈之下，这才潜伏海底，慢慢的用替代灵物重铸真仙之身，并一点一点的重新建回了往日的神通。在此期间，他不止一次施法催动追踪法术，通过了一番排查过后，这才最终能够锁定平陵就隐藏在离人界很近的魔界当中。他更是啊，还曾多次用临时化身悄悄地走遍了大半灵界，去寻找那各种对其大有用处的灵药。雷鸣大陆的广寒界，他也曾经悄悄地潜入过一次。韩立当日就从此界带出了那朵银色莲蓬，这就是对其凝固真仙之躯大有好处的。只是当时呢，还欠缺一些火候，无法采摘，其他灵药对其又没用，这才将这些灵药啊仍然留在了原处。此仙自然是万万都没有想到，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后，韩立竟然会大摇大摆的直接闯入其中，并将此灵药毫不客气的采摘走了。这个自然让这名封印的仙人气个半死啊，这才引出了他刚一重铸仙躯，甚至未等法力彻底恢复，就匆匆的走出了海底宫殿，一路寻向韩立这边来。可大意之下，却在人族附近反而栽在了深深了解仙界和仙人底细的灵王的手中。韩立回想到这儿，心中也不禁有一种感慨万分的感觉，手中的青绿小瓶就传来了液体流动的声音。这液体啊，并非是那催生灵液，而是事先呢，从那被封印真仙的身上费了偌大的功夫所抽取的一滴灵血。有了死灵血，他也可以施展对方的追踪术了。如此一来呢，相信说只要说呀，那平陵真在魔界之中，他呢同样可以施法准确的找到的。一想到掌天平恢复真正模样和其他可能拥有的各种逆天的神通之后，韩立心中啊也不禁是一阵火热。魔界看来要马上赶过去一趟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其身上一阵淡淡的龙吟声传了出来。韩立闻听之后一凛，急忙将手中的小瓶一收而起，另一只袖子一抖，当即一枚银灿灿的鳞片从中一飞而出，并滴溜溜一个盘旋过后，就准准地停在了他身前处。鳞片表面浮现出了一枚枚银色的古纹，在空中略一排列，顿时啊就组成了一段文字。两年后，真龙之岛广陵道果大会，此会终于要召开了。韩立看着鳞片上冒出的这段文字，目中呢泛起了一丝异色。看来此次聚会，想来汇聚了不少其他界的强者，倒是要去好好的见识一番的。另外，那广陵道果服下可暂时拥有广陵道体，对我修炼那几种大神通也大有益处， 一定啊要设法弄到一枚。田菲儿这个丫头当初答应的承诺也该用上了，两年时间的话足够先到魔界查看一个来回了。在此之前呢，再告诉婉儿一声，省得她呀大为担心。当下就见她单手虚空一招，银色鳞片呢一收而起，另一手一个翻转，手中蓦然就多出了一面青色的古镜出来。只见他将古镜往身前一抛，一根手指呢飞快的在上面滑动了几下，顿时啊一串白色的文字一闪没入其中，然后韩立在传手处静静等待。结果不过片刻过后，古镜上波动一起，同样的一排排白色的文字浮现而出。韩立只是扫了一眼之后，嘴角呢就浮现出了一丝笑意。自己这位双修伴侣虽然说未曾出言劝阻什么，但是话语中透露出来的全是让他小心谨慎的话。韩立袖子一抖，青光一闪，古镜可就凭空不见了。随之黑色的巨舟一声轰鸣，韩立就比先前快上数倍的速度疾驰而行。两个月后，魔界某地，一个一眼看去全是灰蒙蒙一片的荒凉之地的上空，突然之间一道墨绿的剑光一闪而逝，一个淡白色的空间缝隙是浮现而出的，缝隙中人影一晃，韩立手提一口墨绿的木剑从中缓缓地走了出来。他的目光四下一扫，眉头微微一皱，此地看起来呀十分的陌生，应该是他以前从来都没有到过的地方。他这次能够顺利的进入魔界，一方面呢是寻找到了魔界和人界某个最薄弱的节点之处，二是自身法力足够强横，和手中的这口玄天斩灵剑。当年莫简离虽然说也能够借助薄弱的节点潜入魔界，但是绝对没有他这么简单轻松。不过他这次来魔界啊，主要呢是为了寻找平灵而来，对自己身处魔界何处他是丝毫不在意的。而在确定附近并没有任何魔族之后，他清晰了一口气，突然一张口喷出了一团青光出来，光匣中赫然是一个数寸高的青色小瓶。韩立口吐一个掌字，食指车轮一般的冲小瓶点指起来。青色小瓶一个模糊过后啊，在原处疯狂胀大，转瞬之间就化为了胀许般巨大，表面一道道墨绿灵纹足有手指粗细，清晰异常啊。这个时候韩立袖子一抖，上百杆阵旗狂涌而出，往四面八方一阵击射过后，就纷纷无声的消隐不见了。韩立两手法诀一变，顿时呢四周虚空中嗡嗡之声一响，无数五颜六色的符文涌现而出，并飞快的组成了一个拇许大的巨大的光阵，正好将巨瓶的围在最中心处了。韩立却开始口中念念有词，身躯一飘，竟自行飞到了巨瓶上空处，并一个模糊直接盘膝坐下。下面韩立在某种秘术一催之下，巨瓶和下方光阵顿时连结一体般的忽明忽暗，一声晴空霹雳过后，有一道墨绿色的光柱从瓶口处是冲天而出，一闪过后就消失在九霄云外处了。同一时间，一股异样的波动从巨瓶当中涌现而出，向四面八方疯狂地卷去了。韩立这个时候双目徐徐地闭上，除了口中微动的咒语声之外，竟然呢再也没有其他的举动了。魔界某个神秘的空间中，一个蓄有小半淡银叶的水池的底部，突然下方数块石板光霞大放， 一个巨大的光阵若隐若现地浮现而出了。在光阵的中心处，数个神秘的符文叮铃铃一聚，凭空现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孔洞出来。下一刻，洞中波动一起，又有一道墨绿的光柱一喷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光柱不但洞穿池水而过，还直接的呀消失在了神秘空间的最顶处。哈利神色一动，顿时满脸大喜的睁开了双目。竟然真的有感应，精灵简直的就在魔界当中，看来这一次真的是天大的机缘到了。哈利将法诀一收，一下子站起了身，往某个感应的方向看了一眼，满脸可都是兴奋之色呀。他的身躯呢在原地骤然一阵晃动，两手四下飞快一抓，当即巨大的光阵一声闷响崩碎而开，重新的化为了上百阵旗一飞而回。巨瓶则光霞一卷，自行缩小，直接就化为了一团墨绿色的光球射入到了他的身体当中。韩立亚在一跺足，体表青光一射，化为了一道十余丈长的青红石击射而走，只是两个闪动过后就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处。此后的时间里边，韩立每隔数日啊都会重新施法一次，日夜不停地向所感应的方向追了下去。一路上他纵然也会碰到一些魔族魔兽和魔族城池，但是没有丝毫停留之意，直接啊就用遁术从上面一掠而过。以他现在的神通全力飞行之下，整个魔界恐怕都没有几个能够追上他的。往往一些普通的魔族只听到几声嗤嗤的轻响，就根本看不到韩立任何遁光，他都在原处疑神疑鬼了好半天，这才敢继续赶路。半年过后，一座黑幽幽的高峰的顶部，韩立站在一处参天大树上，他双手倒背，眺望着远处被层层雾气笼罩的黑海面，脸上呢现出了一丝沉吟之色。魔元海竟是这个地方，难道说那平灵就藏身在此地不成吗？哎，算了，就算真是那里，难道说还真的能够拦住现在的我？大不了尝试用蛮力直接破开再进入里面一趟就是了。韩立脸上几分阴晴不定，终于是下定了决心呐。他单手一掐诀，巨方上空当即波动一起，一艘漆黑巨舟无声地浮现而出，正是这墨灵圣舟。因为此舟啊飞行太过显眼，所以呢先前一直未用来赶路，现在到了魔渊海这含有人迹之地倒是可以用。同一时间，韩立背后一声呼鸣，银狐一阵缭绕过后，谢道人的身形啊也闪现而出。谢兄，这魔渊海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下面的路程呢就要麻烦道友了。放心吧，我自然会尽力的。谢道人看了眼远处的魔海，淡淡的回答。韩立微微一笑，大袖一抖，一片青霞一绕而下，二人的身影当即在霞光当中一闪不见了。下一刻，巨舟前端星光处一卷，二人身躯一个模糊就重新的显现而出了。不用韩立招呼，巨舟上配置好的一干傀儡卫士立刻各司其职，黑舟表面浮现出了一层黑色的光幕，一声呼鸣过后扎入到了前方大海当中，无数雷电狂轰而下，但是呢巨舟黑色的光幕稳稳不动，丝毫啊都没有受到影响，在一个闪动过后就没入雾气当中徐徐不见了。大半个月之后，一个翠绿色的巨岛上空，黑色巨舟一动不动地停在半空，在前方不远处，母许大的光阵和巨瓶再次展现而出，并在闪动着忽暗忽明的光芒。哈利站在巨舟前方处，单手掐诀， 正催动着各种秘术。张继平口中霞光一闪，一道粗大的光柱即将从中一喷而出的时候，巨岛深处啊，却突然远远地传来了一声冰冷的喝问：
什么人竟然敢闯苦灵岛？
话音刚落，岛屿中心处一声巨吼传来，一条体长百丈的三首黑色蛟龙从同一方向疾驰过来，在三首黑蛟中间的头颅上站着一名双目淡紫、面带煞气的黑袍青年。
啊，哈利，是你？你何时进入圣界的？
青年一看清楚韩立的面容之后，当即心中一凛，来人呢正是魔族三大始祖之一的元眼。
怎么，在下难道不能到此吗？
韩立却并没有太感意外，手中的法诀丝毫不停，口中反而淡淡的回了一句：
哼，韩道友不在人界好好待着，再次来苦灵岛何干呢？你现在已经进入了大成境界，麒麟池对你可没有半分的作用了。
元眼看了看韩立背后的谢道人，又瞅了一下异常显眼的光阵和巨瓶，有几分阴沉的说道：
哎，元道友啊，你不用多心，我呢对麒麟池啊没什么兴趣，这次来只是想找另外一样东西，找到之后我立刻离开。
找什么东西？
这个嘛，元星就不必多问了。
话音刚落，他一根手指一弹，一道法诀冲下方光阵疾驰而走，一道墨绿光柱当即从巨瓶口中一喷而出，直冲云霄啊。
元眼见此呢脸色微变，他犹豫了一下没有上前阻拦，只不过脸色自然变得是阴沉似水了。虽然说韩立斩杀仙人的事情还并没有传到魔界来，可是当年和宝花一同灭杀鸣虫之母的事儿，也让其早对韩立啊忌惮异常了。外加苦灵岛这种地方啊，原本就魔气稀少，反而对魔族大有压制之力，元眼更不愿意真的在这里和韩立争斗什么。当然了，修道人虎视眈眈地站在一旁，也是让其不敢真翻脸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呢，他一番思量，干脆就站在一旁冷冷地注视着韩立下方的一举一动。
哎，坐标位置果然就在那里。
韩立只是闭目略感应片刻，就顿时有了感觉，
大袖一抖，将瓶子和阵旗一收，就和谢道人呢化为了两道惊鸿破空而走。
远远见此，毫不犹豫的紧跟而去。以三个人的遁速，自然转眼之间就到了巨岛中心处。远远的望去，一座看似普通的山峰出现在了眼前。忽然山峰上空一声闷响传来，一道乳白色的光柱是冲天而起啊，随之前方的景物就仿佛一面镜子似的破裂而开，从中现出了两座翠绿的山峰和一座灵气盎然的山谷。那乳白色的光柱正是从山谷中冲天而出的。
凌霄天柱，
韩立一见光柱出现，脸上却现出了一丝愕然之色。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4回。听《凡人修仙传》第1624回。韩立一见光柱出现，脸上却现出了一丝愕然之色。他上次来的时候，此灵柱可是被破开禁制之后才显现而出的，如今是人还未到，此柱怎么就自行的从苦灵谷当中冒出来了呢？哈利心念飞快的转动，正思量其中的道理的时候，忽然身上嗡嗡之声一响， 一团青光袖中弹射而出，一个模糊过后，就化为了一团模糊的虚影，被远处的光柱击射而去了。韩立脸色大变，一只大手向前一捞而出，同时一股无形巨力一卷而至，瞬间呢将青光禁锢在了数百丈外的地方。青光一脸正是那青绿小瓶儿，只不过此时的小瓶啊，表面浮现出了无数墨绿色的符文，通体呢也近似透明一般的黄颤不停，一副想拼命的挣脱禁锢的样子。几乎同一时间，不远处乳白色光柱当中竟忽然刺耳的尖鸣传出，里面一团黄光一闪，就流星一般的往韩立这边击射而来。韩立心中一凛啊，想都不想的，另一只大手也冲远处一抓而下，当即呢黄光上空波动一起，一只数丈大的金色巨手凭空显现而出，五指呢只是略微那么一张，这闪电一般的将下方的黄光一把抓住，黄光之内突然嗤嗤之声大响，无数青丝呢从中弹射而出，看似坚不可摧的金色的巨手瞬间被洞穿的是千疮百孔，在一个颤抖过后就化为了点点灵光，是溃散而灭了。而那团黄光呢，在一个模糊就横跨数里之遥，直接出现在了青绿小瓶的旁边，黄色光霞一卷而散，从中现出了另外一个淡黄色的小瓶出来。这小瓶式样外形啊，竟然都和那青绿小瓶一般无二，只不过颜色淡黄，通体流光闪动不已，给人一种不是实体的诡异感觉。此物刚一现身而出，立刻急不可待的冲青色小瓶一冲而去，似乎呀打算直接融为一体的模样。轰的一声，青色小瓶骤然之间体表光芒一丈，一层墨绿的光纹凭空浮现而出，一下子就将黄色的小瓶硬生生的弹开了。黄色小瓶咕噜噜的一连滚出了数丈远呐，这才重新光芒一明，稳住了身形。瓶身处两点黄光一闪，十分诡异的浮现出了两颗豆粒般大小的黑色的眼珠，并十分拟人化的流露出了吃惊的神色出来。随之黄色的小瓶再次移动，围着青色小瓶呢又是一阵狂冲，但是无论施展何种手段，但是啊却都是被那层墨绿的光纹硬生生的推开了，让其呢根本无法直接真的冲到青色小瓶近前处。黄色小瓶上的一对黑色的眼珠不禁连连狂闪，并且还流露出了万分焦急的神色。与此同时，不远处正掐动某种仙界法诀的韩立见此情形啊，却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将那仿制品融入掌天瓶的躯壳，暂时掌控此瓶方法果然对这瓶灵呢也十分有效，怪不得马良此仙下界来的时候会被赐下了仿制之宝，十有八九啊那位九元道祖呢也存在着类似打算。韩立心中这么想着，脸上丝毫表情不露，反而是身形一个晃动，向两瓶徐徐一飘靠近而去。后面一直尾随而来的原眼圣祖也被这意外的一幕啊惊的是目瞪口呆了。他和其他两大始祖一直是轮流镇守着苦灵岛足有数万年之久，怎么就不知道岛上还会有这种异宝存在呢？那黄色的小瓶虽然说还没有办法真正化形，可是明显已经是真正通了灵性，价值之大恐怕绝对不在一般的玄天之宝之下呀。至于韩立为什么会知道此宝在此，并且还和其身上另一件宝物类似大有渊源的事情，这位魔族始祖啊就是不愿再多考虑其中的缘由了。他呢反而心中一热， 也想跟着韩立亚继续上前一些，可就在这个时候，附近处霹雳之声一响，谢道人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挡在了身前，其身躯无数银狐缭绕而出，一言不发，冷冷地看着他。元衍圣祖心中一凛了，足下一顿，又停了下来。他紫色的双目看了看远处的韩立，又看了看面前的谢道人，脸上不禁流露出了几分踌躇之色，一时之间也没想好是否真的要硬闯过去。他虽说没有和进阶大成之后的韩立交过手，但对方当年在合体期的时候就能在其手中保住性命，想来这进阶大成之后实力远比传闻当中的还要可怕不少，外加还有这么一具实力也非同一般的大成的韦仙磊在旁边是虎视眈眈。他虽说一向自视极高，也绝对不认为啊自己真有击败对方的可能，夺得宝物那更是白日做梦，反而可能贸然出手会极大的激怒对方，给自己留下一名真正的生死大敌。元眼始祖心中仔细一番衡量过后，暗叹一声，还是放弃了原先的想法，只是看似平静的驻足原地观看韩立下面的举动的。这位魔族始祖却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多大的机缘呐！在他眼中的通灵宝物，实际上是一件仙界道祖都重视万分的至宝，若是他知道张天平的真正来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这位元魔圣祖啊都绝对不会这般眼睁睁看着此瓶落入韩立的手中的。同一时间，韩立已经十分小心地接近了两个小瓶附近，脸上满是异常凝重的神色。虽说对方啊只是一个没有实体的瓶灵，但见过对方刚才轻易的击散自己秘术的手段之后，他的心里边早就打起了十二分的小心，绝不敢将对方真的当作一般的灵物看待。黄色小瓶又一连十几次都没有冲到青色小瓶身边，终于停下了这种无谓的疯狂的举动，反而停在了附近虚空中后，一对黑色的眼珠一下子盯向了韩立这边。他有几分疑惑，有几分凝重。韩立见此情形，反是暗松了一口气。只要这平灵啊不是一见面就攻击或者是逃遁，那下面的一切就好办多了。袖子一抖，一张金色符箓当即在里面无声的爆裂而开，顿时一片浓浓的青雾从袖子中滚滚而出，一阵涌动过后就将方圆里许的虚空呢全都淹没了。韩立和两个小瓶之间的情形更是被浓浓的雾气彻底遮掩，即使以元眼圣祖的神通神念也根本没有办法洞穿而过。这位魔族始祖见此情形啊脸色微微一变，暗暗庆幸自己刚才是真的没有动手啊，别的不说吧，单是对方这种可以直接遮蔽其神念的神通就绝对让人大为头疼。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青色雾海中始终没有任何声音传出，而雾气也静止了一般一动不动。元眼见此自然是眉头紧皱啊，但是又不能真的放心让韩立单独的留在岛上，他干脆心中一横，单手啊再招来了那三手黑蛟，自己直接在其庞大的身躯上盘膝打坐。就在元眼心中大感不耐，开始盘算着要不要去雾海中查看一番的时候，一声异常欢畅的长啸之声从雾海当中传出，青色雾气开始再次滚滚涌动，端光一闪，一道青虹从中飞遁而出，人影一晃，韩立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了元眼身前处，看了他一眼之后就面带一丝笑意地说道，道友
还没有离去，倒是让元兄久候了。知道身处魔妖海中，岂能单独留你一名异族在此啊？你事情处理完了吧？既然已经宝物在手，还不赶快离开？倒又不说，在下也没有在此多逗留的意思。下一次再和道友相见的话，可不知道是多久之后的事情了。接着他也没有和眼前的魔族圣祖多废话，招呼了祈祷人一声，二人就向来时之路飞遁而走了。黑色巨舟的密室当中，韩立手中把玩着一个翠绿欲滴的小瓶，嘴角泛起了一丝笑容。许久之后，他这才将小瓶一收而起，重新闭目打坐。至于他收服平灵的过程，以及雾海中这七日七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韩烈后来回到人族，还是以后飞升仙界，终成一方仙界至尊存在的时候，都从来没有向人透露过半分，让他的不少好友和门人弟子都暗中猜测了许久，而得不到真正的答案。数月之后，魔界一处深不见底的峡谷上空，黑色巨舟静静悬浮半空，韩立和谢道人飞出其外，肩并肩的向下方眺望着。从这里破界而出，就可以到离龙岛最近的魔科界了。樊泡子这家伙说的含含糊糊，说此界会有龙岛使者专门接送我们，可是呢又没有透露准确的位置，这可有些麻烦了呀。韩立一阵苦笑，单手掐诀冲着黑色巨舟一点，当即莫灵神舟一声嗡鸣，飞快的缩小，一个闪动就飞入了韩立大袖当中。韩立在单手虚空一抓过后，手臂青紫的剑痕一现，顿时多出了一柄墨绿色的木剑，并狠狠的向下方一斩而去。一道墨绿的剑光一卷而出过后，下方的峡谷深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剧烈的波动一闪而现，一道白蒙蒙的空间裂缝就硬生生的浮现而出了。走！喊了一声低喝，单手一掐诀，身后黑色的巨舟嗡嗡之中一响，缩小成球并一闪的没入其身躯之中。灯光一起，一道青红和一道银狐当即呢向下方疾驰而去，并一闪即逝洞穿而过。随后这空间裂缝徐徐合上，下方的峡谷呢也再次的恢复如初了。片刻过后，黑色巨舟原先所在的上方虚空另一种淡淡波动一起，一朵丈许大的淡金色的巨莲凭空浮现，而里面啊赫然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面目模糊，女的却是一身白袍，光头赤足，赫然是宝花子女。这个人竟然就这样走掉了，看来他此行真的只是为了取元岩口中的那件通灵宝物而来的。不过他现在打通的空间裂缝好像不是回灵界之路，这好像应该是魔科界吧。此界可是比我们圣界还要强大的多的界面，他去这个界面做什么呀？面目模糊的男人看着下方空间裂缝消失的地方，率先开口了。涅槃道友何必多想什么呀，不管他去其他界面做什么，只要不是在我们圣界长时间滞留就行了呀。否则的话，有这样一名深不可测的强者在，你我恐怕都没有办法安心的闭关修炼吧。这名金袍人呐，既然就是魔族三大始祖中最为神秘的涅槃始祖。这倒也是，否则的话你我也不至于一接到远远的消息立刻悄悄地跟了过来。不过人家那边传来的消息可是真的，这小子明明才警戒大成不久，竟然就能斩杀一名真仙存在， 即使这名仙人身受界面压制，也实在是难以置信呐。
如此重要的消息，那边应该不会有错。听说此人也是在那名真仙身受其他众多灵界强者围攻之后，先受伤不轻，这才让他得了手。
就算如此，也说明这个小子很了不得呀。你我都很清楚，越是强大的存在，保命的手段嘛，那就越多。像真仙这等存在，更是不知道有多少压箱底的手段的，竟然还栽在了他的手中。想来他的实力真是深不可测。听说他还得到了真魂丹，这种等级的东西，要不是你我都是圣族之身，此丹对我等毫无用处，说不定啊会不顾一切的设法把它留在圣界了。
这个是自然之事，那要是换了是真魔丹呢？你我还能够真这般看他轻松的离开圣界？话说回来了，涅槃道也应该离渡飞升之劫不远了吧？不知道有几分把握能飞升上界呢？
要是没有经过事先冥虫之母的那场重创，凭我修炼大成的涅槃圣体之力，说不定还真有一两成的几率。现在我纵然说伤势已经痊愈，但实际上本源之力已经亏损太多了，到时候只能拼命的去争夺那一丝冥冥中的可能了。
涅槃兄，不必这么悲观吧？你的涅槃圣体那可算是诸界当中名列前三的炼体之法，说不定啊还真有可能让道友成功的渡过天劫的。哦对了，韩立此子啊似乎也修炼的是涅槃圣体，虽然说细微处和道友略有不同吧，但的确是此功法不假，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修炼而成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涅槃圣体原本就是我从圣族最基础的一套魔功推演而出的，而本族功法传遍诸界，被其他人同样的推演出涅槃圣体也是正常的事情。我一吃惊的是啊，此圣体修炼之间实在是近似不可能完成的事儿。我当年能够修炼成功，也是诸多机缘在一起才能做到。再让重新修炼一遍的话，我也没有自信能够达到今天的地步。可是现在区区一个外族竟然也修炼到了此种程度，实在是令本座感慨啊。
妾身当年初见此子施展出圣体的时候，也像道友这般震惊，可见他还真的是有大造化之人。好了，不说这人族小子的事了，此次事了之后，我也打算要回去闭关不出，争取呢能早日达到飞升真魔界的境界。
嗯，外界的事情就全权交给元眼处理吧。你们两个人中啊，本座呢还是最看好你的。虽然说你也曾经经历过一次大劫，但法力反而更胜从前呐。外加还参悟出了灵域这等上界的大神通出来，想来以后飞升是大有可能的。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5回。